朱红灯在李家村成立了义和团，又立神坛，又传授拳脚，声势十分浩大。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县城，这些当官的老爷们一听大惊失色呀，在自己的治下怎么出了这么些事儿？这朱红灯是什么人？这不是聚众闹事吗？一没有官准立案，二没有正式的许可，你跑这胡折腾什么？大概是居心叵测，必定是匪类，一定把他调查清楚，依法惩办。朱红灯正领着一部分新会众来这参加入团仪式，偏赶这时候鲁大头领着人到了，有人撒脚如飞，就给朱红灯送了信。大师兄了不得，县令领着当差的来了，声言要抓你。好啊，来了多少人？100多个。我们这个仪式照样举行，不要理他，等他来了我只有办法。
是。
大伙一看这大师兄真行，稳得住劲，根本就没理这鲁大头，人家这会儿照样举行仪式。这时间不大，鲁大头领着人到了，甩凳离鞍跳去坐骑。他望眼一看，啊，我领着摇旗呐喊凑这么多人，你们要干什么？都给我解散，把当头的给我抓起来。你别看他吵吵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法不责众。抓谁？好几千人遍地都是，哪个？他这叫威吓人。嘴说着领着人，他往里走去找朱红灯。会众呢，因为知道大师兄没有命令，谁也没敢动手，自觉的把道路闪开放他进去。鲁大头领着人来到神坛前边，一看，呵，正中央挂着太上老君，上垂手这位像关云长，下垂手挂的是什么老太太？骊山圣母。哎呀，这个荒唐可笑啊！还有神案蜡签武功，你们这真是能折腾。谁叫朱红灯？朱红灯在旁边过来了，我就叫朱红灯。啊，你是哪儿的人？回太爷，我就是山东本地人。你成立的这是什么？义和团。你成立在干什么？反对洋人。胡说，洋人是我们的友邦，反对不反对由国家说了算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谁授给你权利了？哪一个叫你出面管这个事儿？看来你是个不法的刁民呐、啊，故弄玄虚，心怀不良，这还了得吗？左右拿下！当差的往上一闯，刚要拿绳子捆朱红灯，不用朱红灯伸手，二师兄、三师兄在两旁全身就穿过来，上去一晃，底下一个高挂连环腿，生怕扑通扑通，俩当差全趴下了。那些当差的下去没敢过来，把鲁大头气得一拨了脑袋，呀，你们敢殴打官府的人员，这就是造反，这还了得？抓！当差的被逼无奈，二次往上闯，义和团的会众实在忍不住，大伙就冲上去，打头棍，打死个头棍。他对付洋人对付不了，专门能欺负老百姓，打这个头棍。幸亏了朱红灯在这制止他，不然呢，把这100多人就砸成馅饼了。就是这样， 把这位鲁县令造的帽子也掉了，朝珠也碎了，那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，再往脸上一看，哎，这回真叫鲁大头了，比原来的脑袋还大了三号，鼻青脸肿，顺着鼻子眼往下淌血。这小子哎呀一声，他一爬起来是狼狈逃窜。义和团的众人一看呢，乐呢，这回可出了气了。原来的官府就骑到我们脑袋上作威作福，我们连哼都不敢哼。要不加入义和团，能有今天吗？打得过瘾，打得结实，但是可捅了娄子了，能完吗？把知县给造了。朱元璋看得挺清楚，准知道完不了，他们非要报复不可呀。因此召集各位弟兄开的紧急会议，做了部署，预防官兵二次回来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表这位县令一口气逃回长清县的县衙，栽到床上半个月没起来，又气又恨又怕，另外伤害挺重。后来好容易爬着起来了，真想不得了，我得马上禀明上司，我是无能为力了。马上写了个报告，派人用600里加急送到山东济南府。那时候的济南府的巡抚姓张，叫张汝梅。这个张汝梅呢，这个和事好，他知道不知道义和团呢？知道，现在山东各地都有，他也十分忧虑。但是张汝梅一想，我身为山东的巡抚，你说我怎么管呢？带兵镇压不行，绝对不行，杀一个行杀十个行你都能杀了吗？那样激起民愤，越闹腾越厉害，而且山东这些年就不得太平，德国人也在里头混淆，他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插进一脚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哎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最好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这巡抚就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接着鲁大头的紧急公文，他也没加注意，而是跟幕僚们商议，最好把义和团进行收编，归官府领导，这样就能把他们控制住了。幕僚认为张汝梅的想法很高，也都同意了。好嘛，这位巡抚大人一采取这个措施，无疑的义和团就是奉了官了。你巡抚不管吗？官府还要收编呢。霎时之间风起云涌，各乡各镇各县各道都出现了义和团。当时的义和团没有统一的指挥，说最高的领导是谁，说总管一切，没有。不管什么人，你只要能独挡一面，你就可以设坛，你就可以招收弟兄，你就算是个大师兄，都是分散的独立的。但是总的宗旨是一致的，不到半年，这义和团迅猛发展，就接近几百万众，在全国是独一无二。这么大的事情能不传到北京吗？能不传到慈禧的耳朵里吗？慈禧也开始对义和团重视起来了，说这是什么玩意，他们想要干什么。派人仔细一了解，闹了半天的义和团又反对洋人，又反对官府，这纯粹是土匪流寇，这要不剿灭还了得吗？一追查原因，是张汝梅默许的，慈禧火旺上撞，立刻颁发旨意，将山东巡抚张汝梅撤职查办，这就是你惯的无能为力。 怎么办呢？又调任了一个新山东巡抚，这个巡抚名字叫玉贤。这个玉贤是汉军正黄旗的人，他是个满人，没什么能耐。由于自己有点钱，他花钱捐官，捐了个山东曹州的知府。自从他到曹州任上，当了这个知府，他就开始对清政府效忠了。你别看别的本领没有，这小子有个狠劲儿，外人给他送个绰号叫屠户，您一列名就知道他是什么人，手段残忍，专讲究施令酷刑，一年之中就在他曹州治下就杀死2000多人，也就是说2000-3000人被判处死刑，除了你别犯法，犯法就是死罪，老百姓都把他恨得叮叮的。但是这个事情呢，他都是两面性，老百姓恨，清政府高兴了，就因为他杀人多，这家老百姓有功，后来颁发旨意把他提升为山东按察使，仅次于巡抚，这家升了官了。后来青云之上又把他调到江苏，当了江宁的将军，他文官挂虎衔。这次把他调回山东，就是在江苏调回来的，旨意一下把玉贤升为山东巡抚，让他走马上任。玉贤接完圣旨，谢完恩，把天使官送走了，回归花厅，往那一坐，是紧皱眉头，长吁短叹。正赶这时候，给他祝贺的人都来了，祝贺大人荣升，祝贺大人荣升，我们哪天得喝您的喜酒。玉贤连一点乐模样都没有，那些高级幕僚不明白，大人，圣旨下您荣升了，这回是山东巡抚封疆大吏，海外天子了，您怎么不高兴？哎，老夫子，各位，我玉贤可不傻呀，你们现在看看山东是个什么形势，全匪到处横行啊，多如牛毛，抓之不尽。你们想想，为什么张汝梅被撤职查办了呢？就因为剿匪不力，现在把我替换去了，这哪是好事儿？一旦我处置不善，朝廷震怒，我也得走张汝梅的道儿，还不如在这当个太平将军呢。哦，大人深谋远虑，所见极是。不过旨意已下，您能抗旨不遵吗？是啊，我发愁就愁到这儿了。那么大人，您看看有何良策对付这些权贼吗？实不相瞒呐，刚才我坐着花厅，我就考虑这个事儿。我认为着张汝梅有些做法不对，但有些做法也不算不对。比如说，他能把义和团收编，我看这招很好。但是收编是收编，可不能纵容他们，得把义和团的首领牢牢抓住，让他听官府的使唤。这样呢，就利用义和团在抵制洋鬼子，对咱官府就有利了。说实在的，我没少了解山东的动向，德国鬼子也太猖狂点了，把山东折腾个乌烟瘴气，老百姓难怪反对他们。 拿咱官府来说，敢管洋人吗？连太后老佛爷都管不了，何况咱们一省的官员。因此啊，我打算利用义和团来个以毒攻毒。各位，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？哎呀，大帅高见，大帅圣明，这主意太好了。要那么的，我就拜本进京，改日就上任。简短结束，御前把这块的工作做了交接，挑良辰宅吉日，迅速赶到北京，到吏部挂了号，然后再面见太后。其实他能见的太后吗？见不着，慈禧没工夫理他，他也就冲着皇宫大内磕了发头，在那请示，那意思我要上任去了，您还有什么指示？两个多时辰以后，有个太监托个盘，盘里头有份遗旨给他送出来了。他行了三拜九叩礼，把这遗旨打开一看，是慈禧叫别人逆的，有几句话，意思就是说，过去你在山东曹州任上有清官之声，听说你剿匪有两下子，朝廷深感高兴，这次调任你赶奔山东当巡抚，希望你不要辜负朝廷的圣意，但愿听你的喜讯，把全匪铲平。意思就是这样，御前谢了恩，这才离开北京，赶奔山东济南府。哎呀，一到济南可了不得了，新官上任，举荐声援，头面人物，各衙门口的官员都夹队欢迎，在锣鼓和鞭炮声中把他接进巡抚衙。但人们看得很清楚，御前呢脸上一点乐容都没有，相反的，就像吃了苦瓜似的，老咧着那嘴。这御前还真有远见，自从他接任以来，就像坐到火山口上了。这山东九州十府138县各个角落，紧急的公文就堆满了他的案头，一天处理不过来呀、有时候通宵达旦。但是没有好消息，好几个高级幕僚替他在这执笔，替他在这分析这些事儿，把御前瞅的。这一天一看，呵，这桌上摞的更高了，又出了什么事儿了？他连看都不爱看，往安乐椅上一靠，让一个幕僚给他读。这位幕僚一伸手，把临城方面的紧急公文拿过来了。大帅，临城出事了。说什么呢？紧急公文上说，有一伙全民刚练完拳往回走，临城方面有教民，不知道他们从哪得到的消息，预先埋伏在道路两旁，全民刚在这一过，他们擅自开枪，打死全民16人，全民大怒，就这样跟教民发生冲突。教民倚仗洋人的实力，就躲入教堂。这些全民不服，聚众闹事，火烧了教堂，把一个教士叫西姆斯给杀了。你在门前，把教堂烧了，把教士给杀了。御前急得在屋直转，可坏。这下捅了马蜂窝了，洋人能答应吗？我的天哪，这义和团的胆儿也太大了。再给我念，临城这方面的消息放这儿，一伸手，哟， 由北京来的急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给山东来的。大家一看这幕僚的脸也变长了，没敢念。这幕僚急的无官之挪位，是他总理事务衙门说他往这分他分。玉贤一看不错呀，这幕僚来到山东不几天把德语学会了。我你说的什么呀？大帅，有些卖口的事儿我不敢说，你还是我吧。你玉贤着急了，洗手把总理衙门的文件拿过来，打开一看，当时脸就白了。人们看得很清楚，像黄豆粒那么大的汗珠滴滴答答在他那胖脸上就咕噜下来。妹妹说，为什么把他吓得这样？这个娄子可捅大了，他没想到在刚上任不久就遇上这么一件棘手的麻烦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咱得交代一下，山东是德国侵略者的势力范围，表面上德国人占领着胶州湾，实质上的野心勃勃呀，恨不能一口把整个山东他们都咽下去，因此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四面八方。他们一个是采取武装侵略，一个是挑衅，没事找事。他知道清朝政府怕他们，他叫怎么怎么地，但这玩意儿毕竟还有个尺寸，这玩意儿不接受他，闹出点事儿，而这个事儿越大，我们越有借口，然后要挟清政府满足我们更多更多的要求，这就是德国侵略者的野心了。那这些洋教士的最高首领，也就是山东德国侵略者的主教，这个人叫安志泰，他披着宗教的外衣，别看是天主教的主教，实际上他是个特务。据查，安志泰在离上中国以前曾经朝见德皇威廉二世，这威廉二世亲自在皇宫召见了他，而且当面传达密旨，